我们也是轮流来读，好吧？
当按拉非做士拿王，雅略做以拉塞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提达做哥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欧美拉王比沙、加玛王士拿、西边王善伊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玛索尔。
这五王都在西定谷会合，西定谷就是沿海。
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十二年，到了十三年就背叛了。
十四年，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在亚特律加宁杀败了利法因人，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在沙维基列廷杀败了以米人，在何利人的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
他们回到安密巴，就是加底斯，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以及住在哈喜逊他玛的亚玛利人、亚摩利人。
于是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西扁王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都出来在西定谷摆阵，与他们交战，
就是与以兰王、基大老马、哥印王、提达、士拿王、暗拉非、伊拉萨王、雅略交战，乃是四王与五王交战。
西定谷有许多石砌坑，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
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在索多玛，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莫利人麦利的橡树那里，麦利和以斯格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
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旦，
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
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
亚伯兰杀败他基大老马和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
又有耶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
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
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喜德。
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
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
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
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亚乃、以实格、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
今天我们交通第十四章，第十四章也是一卷非常特别的一章，而且也非常的丰富，里面有很多属灵的教训。我们上一次特别看到，当亚伯兰从埃及回来以后，他又回到了从前住帐篷的地方，结果因着他们的牛群羊群甚多，所以罗德就跟他，罗德的牧人跟他的牧人就相争。 结果亚伯兰呢就让罗德先选。当罗德出去以后，神就再一次的向亚伯兰显现，叫他举目东西南北观看，纵横走遍这个地，这些地都是赐给他的。然后后来就搬到了希伯伦来住。然后第十四章就突然就发现了一些战争的事情。那十三章跟十四章是怎么连起来的呢？我们知道十三章是讲到产业，因为叫他纵横走遍这地，东西南北观看，这讲到产业。但是你要得产业，你必须要征战，所以十四章就讲到征战。那征战，这个征战是一个很特别的战争，因为当时这一场战争呢，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战争。因为从两个不同的区域，这个区域大概相差有700英里到1000英里这么长的距离，算是个远征军来打仗。以当时的世界来讲，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战争。这个战争的是从原来亚伯兰所住的地方，就是巴比伦那一带出来的这个四王。那这四王呢，我们看见他都是在巴比伦一带，因为四拉就是当时我们知道就巴比伦的那一带，也就是他们当时建造巴别塔的跟巴别城的地方。然后我们也看到以兰就是后来的波斯，是在四拉这个地方的北方。那以拉萨正好是在他们两个的中间，所以以拉萨正好是在四拉跟以兰的中间。那这几个的地名也好，人名也好呢，都跟差不多跟偶像有关，所以这个区域所代表的乃是一个偶像的世界，也是代表一个黑暗的权势。暗拉非这个字啊，有些中文的翻译叫做汉摩拉比，我想弟兄姊妹有听过这个字。从前巴比伦有一个很有名的王叫汉摩拉比，他制定了一个法典叫做汉摩拉比法典，弟兄姊妹晓不晓得？大概历史没有学到汉摩拉比法典很有名，从前的巴比伦时代他很有军事的才干，而且他制定的法典啊，一直到现在还被人家称颂汉摩拉比。所以那个汉摩拉比呢，就这里的暗拉非是同一个字，不是同一个人。汉摩拉比那个很有名的，历史上很有名的汉摩拉比是这个大概离这个时代再经过大概两个世纪，他后来把巴比伦，就那个汉摩拉比后来把巴比伦变成一个很强大的国家。那暗拉非的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假神或者偶像的守护者，守护假神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它这是一个带有偶像的名字啊。四拉地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四拉就是狮吼之地啊，我们的仇敌就像吼叫的狮子，所以你看见这是代表一个黑偶像，一个黑暗的权势。那雅略呢，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好像狮子一样，所以跟那个四拉意思很像，就像狮子啊。你看仇敌也是像狮子嘛。以拉萨是讲到他的原文的意思，就讲到神是惩罚者，所以你看带着很严厉的口气啊。那基大老马，老马这个字呢是以兰国的一个偶像，基大的意思就是他的仆人，就是说这个偶像的仆人。那提达呢这个字呢，他有首领的意思，也有呢就是充满了恐惧的意思，所以你看都不是很好的意思啊。割印是指着外邦人或者异教徒，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区域呢，如果我们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啊，它不仅是一个历史的战争，它更是代表黑暗的权势，也代表了那个偶像的世界，它发动了一个战争。那他们所攻打的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跟索尔啊，这五个城市呢，其实我们最熟悉的当然就是索多玛跟俄摩拉。我们知道当时后来罗德在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两个城市就被烧掉了啊。 烧掉以后呢，不仅这两个城市被烧，它周围的城市也被烧了一些。周围的城市呢，就包括了西边跟亚玛。我们可以看一处的圣经了，就是在《生命记》29章。因为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只有提到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两个城市被毁，但到了《生命记》29章的时候呢，你就会看见，其实其他两个城市也被毁了。这是在23节，《生命记》的29章23节。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边一样。所以这两个城市也是跟着一起被毁灭的。那当时这五个城市包括了索尔在内啊，应该都要被毁灭的，但索尔没有被灭掉。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继续读一下，读到创世纪19章，我们就知道，所以当时罗德要出来的时候呢，天使指示他往山上跑，但是他不想跑那么远，他就看到说那边有个小城，就是这个索尔。索尔原来的意思就是小啊，他说我能不能逃到那个地方，天使也同意他，所以他逃到那个地方以后呢，这个城反而没被烧掉。所以这五个城其实呢，它所在的地区大概就是现在的那个死海周围，就跟约旦河平原一样。而且这个索尔呢，就是我们在前一章所看到的，当罗德举目看见的时候呢，就看见约旦河的平原直到索尔，你看啊，就指的同个地方。那这五个王呢，所代表的，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代表了罪恶的权势，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索多玛、俄摩拉，这是犯了很严重的罪。所以你看见没？如果你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呢，它就是一个黑暗的权势，跟罪恶的权势在相争。而且等一下我们就看见，这个罪恶权势原来就在黑暗的权势之下。这五王都在西定谷会合所以这五个王呢，他们是在西定谷会合。这个西定谷，西定原来这个字的意思啊，就是凹陷下去、深陷下去的意思。所以这个谷呢，是一个很深的谷。这个很深的谷呢，就是后来的约旦河，约旦河的河水啊，从加利利那边一直流到沿海这边，就流到这个谷里面，西定谷里面，到最后呢，这个谷就变成了沿海，就是真的沿海就是死海，就是死海。我们知道沿海这个死海呢是非常深的一个海可以说世界上最深的一个地方就地球表面，不是讲深海了，地球表面它这是最深的地方，大概是在水平面的400公尺左右，将近400公尺所以这是个很深的地方。而且呢，因为它是只进不出，所以它这个地方呢矿物质非常浓厚，而且盐度非常的高，可以说世界上盐度最高的，你人躺在那边它不会沉下去的而且它含的矿物质是这么的高它含的矿物质是这么的高，所以现在呢，死海的篱笆很有名，对不对？女孩子都拿来做化妆用的，那矿物质很高，所以他们就聚集在这个沿海这里。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12年了，到13年就背叛了。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说，索多玛这五个王所代表的是罪恶的权势，那暗拉斐所代表的这四王。或是基大老马是代表死亡，是代表黑暗的权势，所以本来罪恶的权势就是在黑暗的权势底下受他的辖制的，只是他们现在想要挣脱出来。就到了14年呢，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在亚特律加林撒拜的律法引人，然后后面你就看到撒拜了6种人， 啊、哦。这六种人呢，如果你把它研究一下，他的名字也好，或者他的那个地点也好呢，你就发觉这六种人所代表的是以亚玛力为代表，所以亚玛力所代表呢是代表肉体，对不对？所以你看这边有三种人被牵涉进去，就黑暗的权势、罪恶的权势跟肉体所代表的权势。所以当这个四王来攻打五王的时候啊，所经过的这些区域呢所向无敌、这些全被席卷掉了。换句话说，肉体没有办法抵挡黑暗的权势，肉体在黑暗的权势里面没有办法站得住。这边所提到的很多人啊，像利法因人啊，或是苏西人啊，以米人，在以后都会提到啊，就是在圣经后面都会提到。利法因人呢所代表的是伟人，就像亚纳人一样，是个巨人。那譬如像以米人呢，是很可怕的人。希尔山所代表的，希尔山是后来以东人所住的地方，那以东也是代表肉体，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他们所代表的这一些呢，就以亚玛力为主，是代表肉体。所以到我们如果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你特别是到了第十七章，你就看见了，那时候神说，你们四讲了以色列，你们世世代代要跟亚玛力人征战。所以跟肉体的征战呢，不是一劳永逸的，你是要打一辈子的仗的，肉体随时会回来的。所以当时亚玛力人他的出现很奇妙，他是在他们进入旷野的时候才出现的。如果他留在埃及，他不会出现的。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你看见，如果你在肉，如果你是活在世界的里面，你还没有蒙恩，你不知道什么叫肉体，你发觉你发一顿脾气，你觉得这是应该的。那亚玛力人代表肉体，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如果你读出埃及，你就发觉原来是他们喝了被击打的磐石流出来的活水之后，你读他就发觉，哎，没有多久就发现亚玛力人。我们知道磐石的水所代表的就是圣灵，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有圣灵之后，我们才认识，开始认识肉体。为什么呢？因为肉体是跟圣灵相争的。所以从表面上来看啊，你看见这边四王五王在那边征战，然后有六个地区的人被卷进去啊。但是你以属灵的眼光来看，其实就是罪恶的世界、黑暗的世界跟肉体的世界啊，在那里相争。所以它有它的属灵的意思在。然后我们看第八节，于是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洗扁王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都出来在西定谷摆阵与他们交战。所以这五王呢，他们可以说以逸待劳，他们就停留在这个西定谷，就沿海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他们地势最熟悉。而且我们等下读下去就发现啊，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石漆坑，有很多坑洞，所以你不小心你会掉下去的啊。所以他们站着一个很显要的地位来跟这四王来征战啊。照理说这四王呢，他们跨越了大概700到1000英里那么远的地方啊，他来征战对他实在不利，可是他们反而打胜了。所以可见他们是多强，也可以说你看黑暗的权势实在是非常的厉害，你罪恶的世界没有办法跟他抵挡的。所以你如果是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你一定就是落在黑暗的世界里面。然后我们就看见第十节啊，西定谷有许多石漆坑，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你看本来呢，他们是站在这个西定谷有很多石漆坑，他们希望敌人掉进去，结果呢敌人没掉进去，他们自己人掉进去，因为他们逃跑自己掉进去了。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所倚靠的我们自己的计谋啊，我们的办法，我们要来抵挡别人，反而呢有的时候害了自己。所以人靠着自己的办法，人靠着自己的计谋啊，反而把自己害了。所以圣经上，我们上次弟兄也提过，圣经啊， 全本圣经最中间的一节，全本圣经所有的经典最中间的一节，就是诗篇第118篇的一节。我们来看一下，跟这一节我们现在讲的有一点关系啊。诗篇118篇，据说这是圣经里面最中间的一节啊，最中间的两节，就是诗篇118篇的第八节跟第九节。他说：“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所以，依靠人、依靠王子都不可靠，依靠自己也不可靠。圣经最中心的思想告诉我们，最中间的一节告诉我们，要依靠耶和华，要依靠耶和华。所以这些依靠自己的人都掉在自己的坑里面去了。结果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去了。所以再一次给我们看见这个罪恶的权势逃脱不了黑暗的权势。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如果在活在罪中，你一定是落在黑暗中啊，这是一定的道理。然后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罗德在这个地方失败，罗德是代表一个失败的信徒。罗德的在这个地方失败呢，不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的失败在之前就开始了。当他跟亚伯兰在争相争的时候，他就失败了。当他拣选约旦河的平原的时候，就失败了。所以失败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这只是把失败更显出来而已。他当时因为财务的缘故，他跟亚伯兰纷争。现在呢，他所争的财务被掳去了。他本来觉得约旦河的平原是很美的，结果呢，这个地现在变得不美了，也被掳掠了。他这边特别讲，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你看，本来他只是慢慢往那边移去，现在呢已经定居在那个地方了。所以给我们看见罗德的失败呢，在于他没有启示，没有看见。一个没有启示、没有看见的人呢，喜欢争，啊，喜欢凭眼见来选取。所以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眼光来做选择，啊，我们不能照着世人的眼光。世人眼光所选择的呢，都是跟世界，都是世界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有关。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就说出他的光景已经跟地、跟索多玛深深的连接在一起了。那这时候呢，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所以你可以看见呢，神实在是眷顾他的人。虽然罗德失败了，但神并没有放掉他。所以呢，这时候有一个逃出来的人，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你知道，因为这是万事都在神的手里面，所以神就安排了一个逃出来的人来告诉亚伯兰。那这边提到亚伯兰，正好提到他是希伯来人，这圣经第一次提到希伯来人，就讲到亚伯兰说的。所以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就是特别讲到写给希伯来人的书。这希伯来人呢，亚伯兰就是第一个希伯来人。希伯来人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过河的人，过河的人所预表的就是说他在后面他有一些撇下的东西，在前面呢准备要去得到一些东西，这是希伯来人。他后面所撇下的就是世界，就是肉体，就是肉体的情欲。他所撇下的乃是世界所看重的，不管是财富也好，不管是名声也好，不管是地位也好，金钱也好，权力也好，这些都是属世界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个看得很重，我们是一个没有过河的人。一个过河的人 就是与基督已经同死而且同复活的人。那亚伯兰所预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个人跑出来就告特别讲到告诉了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这是跟前面相对的，罗德正住在索多玛，亚伯兰正住在曼利的橡树那里。我们知道这个地方也就是希伯伦，我们上次讲的希伯伦，事实上呢，亚伯兰之后所住的地方大部分都在希伯伦那个地方，所以希伯伦变成他所住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上次提到了希伯伦的一方面，这一方面就讲到，因为当时他是住在希伯伦，希伯伦是代表与神有亲密的交通，换句话说他是真正的与神有更深的交通，他是住在幔内，他住在至圣所里面，跟神有很亲密的交通，有面对面的交通，也因着这样子呢，就带进了曼利的橡树。我们上次也提到，曼利是代表生命的刚强说的，所以生命的强壮是跟什么有关呢？是跟与主不断的交通有关，因为生命是在他里头，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的亲近主，亲近主的结果就是曼利，生命的刚强。橡树就说到安息，所以有了更刚强的生命呢，也有更深的安息。我们知道希伯伦，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在民数记十三章提到希伯伦，希伯伦旁边呢有一个很有名的谷叫做以实各谷，等一下我们读到这以实各，以实谷就是那个地方呢产了很丰盛的葡萄，那葡萄一挂就要两个人来扛抬，所以讲到了希伯伦的丰富，所以希伯伦呢是一个很丰富的地方。迦南地可以说是一个流来雨蜜之地，但迦南地最丰富的地方就在希伯伦。所以当十二个探子去看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被这个葡萄深深的吸引，但另外呢他们也看到了亚纳人可怕的伟人，所以他们就害怕不敢去了，只有迦勒跟约书亚，他们说我们可以上去。他们看其他的十个探子呢，看这个亚纳族的人呢好像巨人，他们像蚱蜢，可是如果我们读到民数记十章，我们就看到了迦勒他们怎么说呢，他说这些人是我们的食物。所以等到我们后面在读到的时候，约书亚记我们就看到后来迦勒到了85岁的时候，他还要去攻打希伯伦，他那时候85岁了，已经过了45年了，他的身体还是跟那时候40岁的时候一样强壮，他的强壮就是他吃了很多的食物，就是敌人，所以每一次征战的得胜就让你更强壮。我们那时候也特别提到希伯伦比埃及的索安早7年，那时候我们特别讲到，对不对？索安就是神行神迹的地方，所以 与神在希伯伦有了完满的就7年完满的交通之后呢，神要开始做为你做启示。所以你看见没有，他亚伯兰能够带着少数的人打败四王，这是说出所安的原则，就神为他做事了。但是不仅如此，希伯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啊，就是在撒母耳记下2章，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2章，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下1章是讲到扫罗的死，扫罗的死。那扫罗死了以后，大卫照理讲他给做王了，因为大卫不敢碰扫罗，因为他是他的受膏者，他是神的受膏者，虽然他已经被废了，他不敢碰，所以大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知道大卫跟扫罗都是神所膏的，但他们两个同样是被膏呢，有不同的结局，有不同的过程。如果你读扫罗被膏扫罗被膏以后，他马上就去为神做了很多的事情，但他到最后反而被弃绝了。我想这个历史我们都知道。那大卫被膏不一样，大卫被膏以后呢，他虽然被神用，但他接下来就逃亡， 他的路好像非常的艰难啊，这说出了这十字架的原则。所以他一路很奇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被圣灵所膏了之后，反而我们的路越走越窄啊？因为神要带我们走大卫的路，大卫路就是十字架道路，就是主耶稣道路。所以大卫你看他的一生都很多的波折，而且你知道有一次，我想我们都很熟悉，有两次神把扫罗交在他的手中啊。第二次的时候呢，甚至有人要叫他杀这个扫罗，但他不敢碰，他说不可杀他啊。在原文的意思是不可毁灭他，不可毁坏这个字啊，这不可毁坏这个字啊，后来大卫写了两篇经诗。经诗呢调都是用不可毁坏，你记不记得在诗篇五十八篇五十九篇，你看一下，诗篇的五十八篇五十九篇啊，你看诗篇的五十八篇第一句话啊，标题大卫的经诗交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你们看到？那你看五十九篇也是一样，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是大卫做这经诗交与灵长调用休要毁坏。你看这两篇诗啊都是经诗，诗篇里面有好几篇经诗啊，经诗说出了这里面经是特别代表神的性情，神的荣耀说的，所以这几篇诗是非常有分量的，在神面前很有分量的。可其中有两篇呢，他的诗的调是用休要毁坏，这休要毁坏的字就是当时跟随大卫的人要杀扫罗的时候，大卫说休要毁坏，就不要杀他，这原文就是休要毁坏。所以大卫有这样的一个灵，他不敢碰这个神的受膏者，虽然他已经被废，他不敢碰，他这个王权他不敢自己去拿，所以他写的这个诗是用这样的调子来写。然后到了撒母耳记下的第二章的时候，你看见啊，这是扫罗已经死了，所以理所当然的大卫可以做王了。可是大卫没有急着做王啊，他去问耶和华，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了？你看到没有，他在问，他不敢自己去，他不敢随便说我去了那个全国的首都我就做王去就好，他不敢去。所以大卫这个人是实在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时候耶和华说上希伯伦，你看耶和华让他上希伯伦，就他在希伯伦一直做王做了七年零六个月啊。到了第五章我们才看见，那时候呢他在当在第二章的时候，他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七年零六个月，那其他的支派呢还是维持着扫罗的这个政权，让他的儿子来做王。大卫其实已经理所当然可以做王了，他不敢做，他在希伯伦又待了七年零六个月，一直到了撒母耳下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再看见那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好了，第五章啊，这是撒母耳记下第五章，这时候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你看，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你特别注意这里的字，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所以耶和华是在希伯伦，你看到没有？所以大卫真正做以色列全家的王的之前呢，他必须先在希伯伦做王。所以你看希伯伦的意义多深远，他必须一直的活在神的面前，而且呢是七年零六个月，超过七年，比丰满还更多啊，七是一个丰满的数字。他一直这样的活在神，所以到最后呢，是人家来请他做王，不是他自己要去做王，这是何等的不一样。我们再回到那个创世纪四十章。这时候我们就看见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兰，他正好就在希伯伦，你看他就住在这希伯伦。曼利跟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 我们知道这三个人哦，都是当地的人，哦，当地的人，都是亚摩利人。亚摩利人怎么会跟亚伯兰联盟呢？你看，照理他们是敌对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呢。你记得在十二章的时候，神曾经祝福亚伯兰，啊，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所以亚伯兰有一个很，就是说，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谁如果祝福他呢，他就得祝福；谁咒诅他，就得咒诅。所以你看，他能够使敌人与他和好，为什么呢？你只要跟他沾上了边，你就得到了好处。所以在箴言十六篇啊，十六章第七节有一句话，他说：“如果一个人所行的啊，蒙耶和华的喜悦啊，耶和华要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所以你看见这些人跟他同盟，当然这些人也有他属灵的意思。我们刚刚讲到，曼利是特别讲到刚强的意思啊。以十个呢？以十个原来意思是一串葡萄。那这一串葡萄，我们知道到了民数记就帮我们解开了，那是指的很丰富的一串。所以这个以十个是代表丰满的意思，丰富的意思。所以当他在希伯伦的时候呢，是带给他的是生命的刚强、生命的丰富，以及芽奶。芽奶就是刚发的芽，就是新生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新鲜的生命，就每天所经历的。所以神的怜悯每天都是新鲜的，神的信是何等广大。所以我们不能够常常靠我们从前的经历来解决、来面对今天的困难。我们每天都要有新鲜的从神那边新鲜的话语。这是亚乃的意思，他们是与亚伯兰联盟的。就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了，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一直追到丹，最后把罗德找回来了。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亚伯兰是一个得胜的人。亚伯兰怎么得胜呢？亚伯兰乃是胜过他的自己。你听好，亚伯兰是胜过他的自己。他被神带到一个地步，没有自己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罗德曾经伤害过他，对不对？照理说罗德是晚辈，罗德不应该跟他相争，但罗德的牧人跟他相争了。照理讲罗德不应该先拣选的，罗德拣选了。罗德敢这么做的原因，我们上次也讲过，是因为他在埃及的失败，亚伯兰的失败。当亚伯兰在他面前失败的时候呢，亚伯兰也失去了在他面前的那个权柄。但亚伯兰的失败是亚伯兰跟神的事情，照理讲跟罗德没有关系，所以罗德在这件事情上失败了。但是亚伯兰呢，我们刚讲他是个得胜的，他胜过了自己，他没有因着罗德曾经得罪了他，他不去救他，或是救他之前先发一顿牢骚，你知道。那很多时候你知道，弟兄姊妹得罪我们，你知道，我们也许表面上不讲什么，我们里面还会嘀咕，对不对？这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生命不够成熟，代表我们没有胜过自己，代表我们里面还有自己的感觉，代表我们没有在希伯伦住得够久。所以亚伯兰在这个地方呢，他是一个得胜的人，因为他胜过了自己，被神带到一个地步，没有自己的感觉。他出去救他的侄儿，说出了他里面有爱。他敢出去用那么少的人跟敌人去打，说出了他里面有信，向着神有信心，向着人有爱心。爱弟兄，为弟兄舍命，这是主的话。所以他这么少的人，他就准备去打了。他能去打，也说出了是因为他在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住得够久的原因啊，跟主有不断的交通。所以去征战呢，乃是因为从交通来的啊，他的征战的能力乃是从不断跟主交通而来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软弱就是因为我们缺少跟主那个亲密的交通，我们要常常维持跟主那样的交通，我们才能够胜过周遭这些征战。而且你可以看见我们周遭很多的战争啊，肉体的、肉体情欲的、罪恶的跟黑暗的，的确你现在看见啊，很多的人特别是弟兄姊妹为什么被掳了，为什么被基大老马掳去了啊，基大老马所代表就是仇敌，就是撒旦，就好像罗德一样，他没有站在该站的地方。这些地方所经过所打的，你知道都在迦南地的旁边，都不在迦南地里面，都在迦南地的旁边。所以这也说出了什么呢？如果你站在像亚伯兰站在他该站的地位，他就不至于受这些征战所搅扰。所以他没有，亚伯兰没事，反而罗德有事了。而且亚伯兰呢，他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希伯伦，而是在希伯伦之前他就学到了功课，因为他在埃及的失败啊，让他学到很深的功课，他不能再靠自己，只能靠神了。所以当在相争的时候呢，他说我们不可相争，我们是弟兄啊，他没有说我是长辈，他说我们是弟兄。而且呢，当拣选的时候，他说你现在拣选，所以说出他是个得胜者。然后亚伯兰是听见他侄儿被掳去，你知道这里的侄儿原文就是弟兄，这是很美的，你知道。很多时候呢，我们把弟兄当侄儿，我们没有把侄儿当弟兄，这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知道。这关系到什么呢？这关系到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的先生、对我们太太，你知道，我们对弟兄不敢说的话，我们对孩子敢说，对不对？我们对弟兄姊妹不敢说，对我们先生敢说，对我们太太敢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把他当弟兄。亚伯兰听见他弟兄被掳去，啊，所以这不是亲情的问题，啊，这是生命的关系，啊，弟兄所做的生命关系，所以他能够为他的弟兄去舍命，啊。结果呢，他听到他被掳去以后，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你在前面读不出来他家里面有生养的精练壮丁，没有，你没有读到他有精练的壮丁。如果他有精练壮丁的话，大概罗德也不敢跟他争了，啊，所以你可以看见这精练壮丁在什么时候训练的，就在希伯伦训练的。换句话说，在这个地方呢，他不断的训练他们。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也需要有精练的壮丁，要有神的话，啊，要与神有亲密的交通。这只有你在希伯伦才做得到。那这边他今天的壮丁有多少呢？有318人，318也是一个特别的数字，这个数字不知道代表什么样特别的意思。不过呢，因为这个318跟后面他一直追到大马色有关，你看追到大马色啊，所以你就看到15章里面也提到大马色啊，15章提到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他们读数字的人，他们知道希伯来文跟希腊文都有个特点，所以它的字母可以用数字来代替，啊，那正好以利以谢的数字呢就318，啊，以利以谢。那以利以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是我的帮助。所以呢，你可以这么说，他今天出去打仗不是靠着自己，甚至也不是靠着精炼的壮丁啊，乃是神是我的帮助，神是我们的帮助。所以他就一直追到但啊，但是什么地方呢？但就是在迦南地的最北边的边界，就是但。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士左边的河坝。这边说到夜间啊，所以他是懂得征战的。你知道你要懂得征战的话，你就要用在夜间，因为夜间是什么时候？就是人最松懈的时候。夜间说出了亚伯兰是一个守望者，你知道守望者都是在夜间在守望，当大家在睡觉的时候，他就是在守望。所以今天呢，征战 很注重的就是在夜间，当别人在睡觉的时候，别人在放松的时候呢，你在那边祷告，当你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你就起来祷告，哦，这是在夜间，在那里守望。在夜间呢，自己同仆人分对撒拜，自己说出了呢，他不只是发命，他更自己就是一个榜样，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我们传神话语的人没有能力呢？因为我们自己不是个榜样，所以我们亏欠主。当你有你是自己是个榜样的时候呢，你才能够有教训出来。这也是为什么你看新约的圣经是这样子。新约圣经为什么前面四卷一开始就讲到四福音呢？四福音说到主是他那个榜样，后面四福音之后才有书信，书信说到教训。所以圣经的原则是告诉你，先有榜样，教训才出来，而不是先有教训。所以在这里可以看见他自己，哦，他是一个榜样，同仆人分对撒拜的，分对撒拜，所以个人按着他自己的地位来做。所以在以弗所书，你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特别提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十六节，他怎么讲？他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你看，每一个人百要全身都靠他了，所以首先你是要连于元首基督，然后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然后个体的功用呢彼此相助，才能够建立起来。所以这里就说出同样的原则，他自己同仆人分对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河坝在大马色的左边啊。我们知道河坝的意思在原文呢就是隐秘处，你知道，换句话说，他从希伯伦一直追到大马色的河坝左边的河坝，这也是一个很长的路哦，他在很隐秘的地方把他弟兄找回来了，你知道，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啊失散不知道在哪里，都被仇敌掳到那个隐秘的地方，真的，你今天看见很多从前跟我们一起聚会的人来讲，今天不知道到哪去了，失散了。但是呢，如果我们像亚伯兰这样啊，住在希伯伦，有这个守望者的灵的话呢，你看追那么远的地方也把他追回来，啊，在再隐秘的地方他也把他找回来，然后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所以他追了那么远不是空手而回啊，全部抓，全部找回来了。这说出了征战要有目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征战没有目的，我们祷告了半天，主听了没有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祷告好像是斗拳打空气啊，讲了半天，不要说主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啊，但人家是有是征战是有目的的，他把这全部找回来了，都夺回来了，然后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撒维谷迎接他，撒维谷就是王谷。这里提到两个王，一个是基大老马，一个是索多玛，这两个王。基大老马说出了这个我们的仇敌呢好像吼叫的狮子，好像吼叫的狮子。那撒维索多玛王所讲到的是仇敌的另外一面，非常的狡猾，好像是挂装成光明的天使，仁义的差役。所以你看，一个是很凶悍的，一个是什么呀，是带着笑脸的。所以说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这是他得胜最荣耀的时候呢，但同时也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正在 正在高峰的时候，你小型的高峰下一步就掉到谷底了，因为索多玛出来了，索多玛王出来了。索多玛是一个罪恶的王啊，是代表他来迎接他，所以说仇敌常常用另外一种，他如果不能用方法来逼迫你呢，他就来拉拢你。那怎么拉拢呢？他就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王谷你看多尊贵啊！你如果在王谷接待，你如果在王谷被接待，你很容易怎么？很容易骄傲，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主给我们一点恩典啊，我们做起见证来啊，没有错，我们是把荣耀归给主，但是我看更多荣耀是在我们自己身上。你知道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在王谷，你知道索多玛王出来了，在王谷迎接我们。但是感谢主，正在索多玛王出来迎接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撒冷王也出来了，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我们知道讲到麦基洗德啊，有很多可以讲的啊，这就我们上次读，我们读希伯来书，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才读的啊，希伯来书第五章，麦基洗德圣经里面提的不多啊，在这里有提到，在诗篇有提到，希伯来书提到很多。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一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所以你看到使徒在写希伯来书的时候，特别提到了麦基洗德。他为什么会提到麦基洗德？因为麦基洗德就在创世纪十章提到的。创世纪十章只提到一点点，可是使徒在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呢，他里面有很多的负担，要把这个希伯来，把这个麦基洗德交通给当时的希伯来的信徒们。他说一论到麦基洗德，我有好些话要讲给你们，但是很难解明，并不是麦基洗德很难解明，而是因为你们还听不进去。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可是呢，你们还跟婴孩一样，不能吃干粮，只能吃奶。为什么呢？第六章啊，就是希伯来书第六章就告诉我们了。他说第五章的末了告诉我们，只有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意思说你只有长大成人，你生命成熟了，你才能了解麦基洗德真正的意思。那第六章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换句话说，这个完全的地步就是长大成人，就是生命成熟的意思。你要生命成熟了，你一定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那今天我们有的时候说，我们不要去哎，道理少听一点，我们不要太注重道理啊。但是这边希伯来书告诉我，如果你不离开这个道理的开端，你没有办法进到完全的地步。如果你没有进到完全的地步，你就不能了解麦基洗德所代表的含义。基督道理的开端呢，没有错啊，错的是你不离开，你站在那个地方，就是说你不肯长大。如果你一直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呢，你就只能是吃奶的，你什么都不懂。但你到了完全的地步，你就能够了解麦基洗德。那麦基洗德呢，就在第七章第八章就讲了很多关于，就希伯来书关于很多麦基洗德的事情。因为麦基洗德呢，希伯来书在这边特别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要认识基督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还要认识基督乃是复活升天的基督，如今在至圣所成了我们永远的大祭司。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点呢，我们没有办法走前面的路。我们要走前面的路，我们必须要常常仰望那已经为我们进入幔内的我们的麦基洗德，就是复活升天的基督。所以你可以看见创世纪十四章这个地方提到麦基洗德的时候，有很多要解明的。当然我们今天 我们不离开题目，我们只是略略带过一点啊，就是我们只要知道它在这个地方所代表的意义就好。好，他这边提到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你看到没有，正当所罗马王要出来迎接他，在王谷设宴的时候呢，感谢主麦基洗德出现了。这麦基洗德呢，一方面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他是个祭司，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是撒冷王，所以说他是个王。撒冷的意思说出了他的意思是平安的意思，也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所以他是平安王。麦基洗德原来意思是仁义的意思，所以是仁义王，所以他又是平安王又是仁义王，这是预表我们的主说的。他是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饼和酒就说出了他是用他的生命来供应亚伯兰。你记得饼和酒，麦基洗德是代表预表我们的主，主曾经用饼和酒来迎接我们，这讲到薄饼，讲到主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就拿饼和酒，对不对？之后他说我不再喝着葡萄汁，只等到在我父的国里喝新的日子，这说出他生命的供应。所以如果不是我们的麦基洗德，就是我们的主在生命上供应我们的话呢，先供应我们，我们早就被索多玛王给骗了，被这个世界给引诱了。那讲到麦基洗德啊，很奇妙，后面都没有提，一直到了诗篇110篇突然冒出来了啊。诗篇110篇是大卫所写的，里面就讲到你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大卫怎么会突然有这样的启示呢？因为大卫是一个很爱神的人，大卫是神所立的君王，但是大卫不能够进祭司的职分，大卫不能够进至圣所的，不能进祭司的职分，所以大卫非常渴慕他能够像大祭司一样能够亲近，能够来到至圣所，能够亲近神。可是神就给他了一个启示，讲到将来在他的子孙，他的儿子就是他的子孙呢，要出来有一位接续他做王的，他的国权要直到永远。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指的所罗门说的，这来指的耶稣基督说的，因为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说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就告诉他呢，虽然你不能够做祭司呢，你后面的那一位可以做。所以我们的主到了，你到了希伯来书你就看见了，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然后他讲到他这里是至高神的祭司，他是侍奉这位神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来出来迎接他，他为亚伯兰祝福。他怎么说呢？天地的主至高的神。什么是天地的主呢？就说出了他是一切的主宰，所有的祝福是从他来的，他是天地的主。什么是至高的神呢？至高神表示他超过一切的权势，然后他说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你特别记得这里是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不是亚伯兰自己能够打下来的，是至高的神。所以征战不是靠我们，乃是至高的神。但是我们要活在希伯伦的交通里面，是这样子。结果亚伯兰呢，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这是奉献律法的奉献的开始，就拿出十分之一啊。亚伯兰认识了麦基洗德所说的话，他知道征战不是靠他自己努力得来的啊，征战乃是在乎什么呢？神的赏赐跟这个大祭司的带导。所以呢，因着认识呢， 他就把十分之一拿出来。所以今天为什么叫我们拿出十分之一那么难呢？因为不认识，不认识这是神和我们的主的带导，神的赏赐跟主的带导。一认识以后，你很自然就拿出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结果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你特别注意这里的人口，在原文的意思不是人口，是魂。换句话说，索多玛王这个罪恶的世界啊，最在乎的还不是财物，他最在乎的是人的魂。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那边讲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若失上自己的性命，原文就是魂。你如果赚得全世界，你把你的魂失去了，你有什么益处呢？你还要拿什么东西来换你的魂呢？所以你看见没，他征战在什么地方？征战的点乃是在魂。索多玛也要魂，主耶稣也说，你赚的全是你失上的魂有什么用？就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所以你在这里看见呢，麦基洗德的话进到了亚伯兰的心里面了，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带着能力的。这是他也能够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啊，很少用到天地的主。你知道你当他们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呢，你读圣经的经文都讲到天上的神。为什么呢？因为当人堕落了以后，当然神还是天地的主，但是呢，就是实质来说，因着人的堕落，神的旨意在地上没有办法通行了，所以神被称为天上的神。可在这个地方呢，神的旨意通行了，亚伯兰得胜了，亚伯兰按着神的旨意站住了，所以麦基洗德说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现在亚伯兰也能够说天地的主至高的神。你知道在新约马太福音十一章也提到主耶稣讲的话，父啊，天地的主，记不记得？那时候当一切的环境都这么的好像不像主所期待的，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人家还弃绝他，人家还说他是被鬼附的。这时候他转过来向父神的祷告，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主为什么要祷告那一句话呢？那个天地主跟这边的天地主是相对的，说出了神的旨意在地上能够通行了。他让你讲到父啊，说出了一切都是从父神来的。天地的主就讲说，我们的主在地上为主站，为神站住了，神的心意在他的身上能够实行出来了，所以他能够说天地的主，我感谢你。他感谢着领受，虽然那么多人弃绝他，那么多人毁谤他，但是我感谢你。他的心态并不是说要忍受下来，他反而是满了感谢，我感谢你。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十六节啊，第二十五节，那时啊，就是当他被弃绝的时候啊，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不是因为我们不聪明，而是我们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太会想办法的人啊，这些事就隐藏起来了，神的旨意就隐藏起来了。神的旨意是向婴孩显出来，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向着主有一个单纯的心，单纯渴慕他的话，神的旨意就显露出来了。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里讲到美意，这里不是讲到旨意，这不仅是旨意，比旨意更好，讲到美意。 有的时候我们讲到神的旨意，我们有一点好像有点勉强，因为是神的旨意，所以我必须要尊重。但是主看这个神的旨意是美意，所以他乐意跟从，所以他能够感谢。然后接下来就是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当我们碰到顺利的时候，我们能够讲这句话，一切所有都是我父给我们的。但是不顺利的时候呢，主说这一切所有的也都是我父交付我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认识了我们环境上不管顺境或逆境都是我父交付给我们的话呢，我们就有安息。所以后面就提到了安息，后面就提到了安息。 OK， 我们继续讲。然后他说，亚伯兰对所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啊，起誓在原文就举手，表示向着神的信使举手，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父主。一根线一根鞋带都是很小的东西，但是他说我不拿，免得你说，你特别注意这里免得你说。为什么？因为仇敌啊，是昼夜控告我们的，一根线一根鞋带都给他留下控告的地步地步，站在一个地步被他控告一根，所以跟罪恶牵扯上有关系的一根鞋带一根线都不能拿，免得你说，免得仇敌控告我使亚伯兰富足。其实他说，只是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实各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这就说出了，你知道我们不能把我们所领受的所看见的强加在别人身上，我们不能代替人家在做一些决定的事情。很多时候也许我们生命不同，我们有了这样的经历，我们有了这样的看见，我们甘心情愿去做，但你不能勉强你的弟兄也这样做。当恩典够的时候，他也能够做同样的事情，但今天他还没有看见，还没有这样的领受，还没有这样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勉强人家去做。所以我们说，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实各曼利所应得的，可以任凭他们拿去，按着个人的所领受的在主面前负自己的责任。好吧，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些祷告，好不好？